有关中国禁止校园贷款的情况，三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大学生近年来受到网贷诱骗敲诈的事件频传，再加上官方确实有意去导正年轻一代对过度消费的生活形态，所以这个禁令应该可以根源解决有关的乱象，并且维持社会稳定。不过他们认为，中国的监管机构这种一刀切的手法恐怕亦会压制到年轻族群的正常消费和资金需求，背离了十四五推动的内循环和刺激消费的目标。所以这项禁令未来能否执行到位，会不会反而令到非正规的网贷业者趁虚而入收割学生市场，令人不无疑问。根据五大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国将会从四方面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的监管，包括第一，禁止小额贷款公司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并且加强消费金融公司、商业公司等持牌金融机构的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业务上的风险管理要求，明确未经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一律不得为大学生提供信贷服务。第二，树立大学生正确的消费观念，并且建立监测机制等以要求高校负担起学生管理的主体责任。第三，做好舆情疏导。第四，加大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业务当中违法犯罪问题的查处力度。这项通知还要求各个高等院校配合，除了堵住不良校园贷款的偏门之外，还要开正门，主动对接银行或者金融机构，以提供手续便捷、利率合理和风险可控的助学、培训、创业等金融产品，去满足全中国四千几万名大学生合理的信贷需求，并且以量币驱逐劣币，净化校园的金融市场环境。对有关的禁令，微博上一度引发了中国网民的热烈讨论，部分网民留言表示支持，例如署名叫做美丽女孩娜娜的网民说，必须要严查，网贷坑了很多大学生，一定要查。亦有人指责大学生没有还贷能力，凭什么去借钱，或者有多少钱花多少钱，超前消费不良健康等等。但是网民明显反对或质疑的声量亦不低，例如署名叫做团舌盐分的网民说，最该管的是那些不正规的网贷、裸贷之类，相对还是挺正规。获得三万几个人点赞，署名叫做卢伊的网民批评说，合法渠道都没有，逼到学生只能够找高利贷或者校园贷。署名叫做白某森林在逃主人公的网民就质疑这项禁令有漏洞，他就问，同龄的人不读大学就可以用花钱呢？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两则留言亦获得近两万人的点赞，远高于其他的留言。而此外，亦有部分网民认为这个禁令太严苛，而且大学生都已经成年人了，政府管太多。例如多名网民包括署名叫做可爱有子的大学生建议说，适当控制额度就好了，不需要一刀切。这名大学生又说自己每个月有生活费，还有家教、勤工等工资弥补收入，而且他每个月的花钱的额度控制在大约2000人民币，但万一收入未入袋，但有保额或者患病的急需的话，他就要接济一下了，令到他就可以展现独立性，不需要向父母伸手要钱。他认为其实这样是很理想。位于北京的电商市场分析人士，同时亦是海豚支付创办人李成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金融监管机构的校园贷禁令最主要的就是根本上解决大学生没有收入但是过度消费的歪风，以及后续所衍生的犯罪或诈骗行为。例如他说，没钱又贪靓的女孩学生在金融平台轻易借入好几万去整容或者购买美容护肤产品，但之后后续是没有出到钱，但就被诱骗去从事色情行业这一类的欺诈行径。 他说校园贷禁令是2018年以尼整顿 PEP 个人网贷控制网贷雷爆潮的金融监管的延续，应该能够更加有效地从根本上杜绝这个乱象，以免社会事件频传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不过他亦承认这项禁令确实带有一刀切的成分，将合理的资金需求亦禁绝是这个弊端。但是他又分析说，中国的大学教育学费不高，每年学费只是大约1500美元以下的水平。所以以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准来看，必须要靠贷款或者奖学金才能够读得起大学的人的比率是很低。而且大学生正常的资金需求还有其他合理的管道可以满足。所以他认为这项禁令对金融市场和消费零售的影响还是相对有限的。他说
对某类问题来讲，就是刀削切难呢，我觉得是肯定是有弊端的。
李成东话，针对某类问题嚟讲，就系一刀切，佢觉得肯定系有弊端，但系整体上嚟讲，对整个金融市场并冇太大影响，因为学生贷款嘅需求事实上唔系好大，对整个零售业影响亦唔大。呢度里面亦只有一部分嘅人需要贷款，亦唔系所有人都需要贷款。佢话呢个对整个嘅消费市场、整个嘅资金需求，佢只系一部分嘅问题，但系反映出嚟嘅社会影响就比较大。出咗事情之后，对社会影响比较大。李成东话，社会稳定是中国政府在金融监理上最重要的考虑，再加上官方亦认为不应该对没有收入的学生群族放高利贷，所以继前一波取缔了收取年息达到 30% 至 100% 的网贷公司，这一波再将收取年息大约 15% 至 20% 的借贷平台亦排除在大学生市场之外。他说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一向保守，亦的确不似先进的欧美金融市场那么成熟，但是中国强调金融稳定于一切，这个亦是未经历过什么大规模的金融风暴原因。他说
中国政府是相对来讲不要有创新，更追求稳定性。
李成东说中国政府相对来讲并不拥护创新，更加追求的是稳定。而第二点，中国金融机构的确被掌控，因为大部分都是国企，国企国有有它的更加稳定，所以他觉得这个可能跟欧美有区别的地方。台湾金融研训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林士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同意，除了 PEP 个人借贷之外，去年的蛋壳公寓的暴雷潮都凸显出中国网络金融的失序现象，再加上大学生借贷多是用于购买3C 或者游戏等非必要的超前消费，所以政府有必要及时介入，阻断大学生不必要的消费，以免事态越来越严重。不过他亦担心中国的校园网贷可能很难跟随，因为有资金需求的大学生仍然大有人在，这个反而令到不肖业者有机可乘。他说
我看他现在这些新规都针对已经有牌照这些业者，那这些没有牌的业者其实你很难去掌
握。林士杰说他认为现在这些中国的新规则都针对已经有牌照的业者，那些没有牌照的业者其实你很难去掌控，所以这些大学生也会转到那些没有牌照的业者，这个就是风险就会更高。林士杰认为这一波禁令可能会对未来的电商发展和中国十四五之下的内循环带来不利因素，因为疫情后的电商发展已经是主流，而且中国电商平台的消费者又以年轻人为主力。他说年轻人不理是就业、创业等等，资金需求都不低。而另外对网络金融业者例如蚂蚁来讲，校园贷禁令所带来的冲击亦不小。林士杰说蚂蚁的小额贷款业务占了整体营收接近四成，都高过于支付、理财和保险等业务，所以这项禁令一出，蚂蚁的小额网贷业务就首当其冲，可能马上失去校园市场。再加上林士杰认为中国政府可能还会进一步针对网络公司的网上支付、理财和保险业务都出手收紧监管，所以网络金融业的前景并不乐观。他说网络金融业的征信危机，例如蚂蚁的芝麻信用，其实做得比银行好，因此坊间有传闻说年轻人可以欠银行钱，就是不敢欠蚂蚁钱，因为蚂蚁拥有全中国最大的个人资料和财务信用资料库，令到还不出款的年轻人可能要面临来自父母或者公司老板的压力，以至于各式各样的催款方式。 但这个优势似乎也引起官方的注视。林士杰认为未来中国可能计划出手将网络金融业的信贷体系收归国有。他说，
我看未来像这种信用体系啊，很有可能它会是官方这边强调的重点，就是说，
林士杰说未来好像这一类的信用体系很有可能会是官方这边强调的重点，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将这些平台的资讯收归国有呢？之前他说官方其实就有提到的，蚂蚁集团、阿里巴巴集团他们收到这些大数据有没有可能是提供给官方，但是当时蚂蚁集团拒绝回复的就是因为牵涉到消费者私隐，那消费者可能会因为这样而降低和蚂蚁和阿里巴巴往来的意愿。虽然直接国有化的网络金融业的信用资料库目前是并不可能，但是林士杰认为未来中国政府只是可能透过持股去加大对颇具规模的电商平台或者网络金融平台的掌控，例如要蚂蚁这类的网络巨型公司不再是纯民营商业化的企业，而带有国营的色彩，特别是针对网络贷款公司的资金池问题。他说监管机构也会向着提高他们的自有资金比例去降低金融风险。位于台北的铭传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杨永超就对校园贷禁令的执行成效持有保留态度。他透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这个禁令的执行关键在于地方态度。他说如果根据银保监会的说法，去年6月底的 P2P 网贷平台只剩下29间营运，网贷专项整治工作已经转入了常规监管，但是他问中国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问题呢？他认为显然问题是无证无牌的放贷平台或者是有合法牌照的平台使用灰色手段经营业务，这个应该是牵涉到更加深层的官商利益问题，未来就要看地方政府愿不愿意认真执法。他又认为中国式的金融监管当然会影响到商业创意。杨永超又重申金融创新过度管制会使到中共缺乏好像摩根大通这一类提供全方位服务的银行业巨头，甚至可以说即使出现也会绑手绑脚没办法向他们竞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